美卫星发现乌军攻破俄军第一道防线。中共胁迫惹大事，欧盟立法措施反击。央企高管同小三有后续，话为人民公务员失笑。美两党议员反对李家超出席 APEC 峰会。新冠持续肆虐，猴痘攻入北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由于乌克兰政府保持沉默，拒绝发表任何有关前线官方的消息，但是6月8号五角大楼表示，通过卫星观察判断，乌克兰军近两日在扎波罗热地区取得尽大进展，突破进入5至10公里，已经穿越了俄军布置的地雷区，甚至攻破第一道防线。华格纳领袖普里戈任在接受信号电报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一旦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该地区深入一些，他们就会进一步深入到别尔江克斯和马里乌波尔，俄军将会难以阻止乌克兰军的进攻。并且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突破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防线，而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地区现在亦都非常挤拥，因为反对普京的叛军依然还在那里。乌克兰武装部队4号开始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试探性夺取5个地点。俄罗斯扎波罗热州控制区的主要领导人罗戈夫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处于高度的试探性磨练，考察俄军是否具备反击能力。对于俄军来说，必须在乌克兰军队发动大规模反攻之前，找到乌克兰军精锐集结的地方和弹药库所在位置，然后发动毁灭性袭击，才能够终止乌克兰军反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每日发表的战报声称，俄军不单止挫败乌克兰军所发动的攻势，还击毙了乌克兰军超过3500人。但是根据华格纳领袖普里戈任的说法，巴克穆特附近的防线已经有3处被乌克兰军攻破。8号乌克兰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托列茨克养精蓄锐。普里戈任指出，不是今日就是明日，他们将会开始切断涅顿茨克北部库尔久莫夫卡镇的奥扎里扬诺卡夫。有专家分析，乌克兰南部大坝日前被炸毁，意味着俄罗斯已经由战略僵持阶段陷入了战略防御的标志。基于中共对欧洲的一些国家经济胁迫行为，欧盟日前通过一项保护欧盟成员国有关避免第三国经济胁迫的法规，被外界视为核弹级的新经贸工具，目的是阻吓其他国家用经济威胁向成员国施压。有学者分析，欧洲乃至全球民主国家进一步在对中共的立场达成一致。在过去的几年，欧盟内的一些国家曾经相继指责中共、俄罗斯等国家将贸易作为政治施压工具。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协商和谈判之后，欧盟的反胁迫措施在6月6号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预计将会在今年秋天生效。欧盟委员会发声明表示，法规首先是对任何潜在的经济胁迫起到阻吓作用，如果仍然发生经济胁迫，该法规会提供一个通过对话和接触要求第三国停止胁迫的途径。如果接触失败，该法规会授权欧盟针对胁迫国家采取各种可能的反制措施，包括征收关税、限制服务贸易以及限制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或者公共采购等。欧盟执委会副主席、欧洲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称赞，咁是欧盟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令我哋能够更有信心感捍卫我哋嘅合法权益。法国外贸部长贝克特认为，反胁迫措施是维护我哋贸易开放嘅又一项应付风险工具，令我哋嘅欧洲贸易唔再幼稚。 在过去的一年，欧盟一些国家相继受到中俄等国家实施经济胁迫的例子。例如欧盟对四名侵犯人权的中共地方官员实施了制裁之后，中共就对欧洲议会成员智库和 Adidas 等欧洲公司实施了制裁报复。再例如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准许台湾在它的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性质相当于大使馆的代表处，之后就受到中共的报复等等。目前由于地缘政治、经济摩擦和产业技术变革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部分国家将出口管制、金融制裁等作为他们的打压对手工具，令到全球格局变得复杂多变。欧盟已经意识到应该采取更多政策工具建立它的战略自主权。台湾驻立陶宛代表黄君耀对亚洲电台表示，欧盟新法规推出之后，欧洲对中国的政策和支出走向一致，显示更多民主国家合作形成反中国经济胁迫联盟。支出早前的公布亦都特别点出了支出国家必须加强在反经济胁迫方面的共同合作，而欧盟就完成了这一块版图，对全球民主国家会产生非常大的激励，整合了他们反中共经济胁迫的机会，执行的效果会非常快速。中国石油环球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胡继勇被认到和一位年轻女子手拖手去成都太古里行街，6月7号冲上大陆热搜，不够24小时，胡继勇被火速免职，并且接受纪委核查，引起大众热烈反应。而日前网上传出一班公职人员疑似在某外国教育基地拍摄宣传影片，但是听到一切为了人民那阵，竟然集体大笑。有人说这就是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目前国企总经理和女子拖手逛街被拍事件持续发酵，继石油环球公司书记胡继勇被免职之后，涉事的女子亦都被停职，而涉事女子是年轻女下属的身份亦都在网络曝光，她的名字叫做董思锦，据悉她的爸爸亦都是中共高官，家境富裕，并且经常在社交传媒晒自己的奢豪生活。知情网友爆料，胡继勇的妻子亦都同他们在同一单位工作，丑闻曝光之后全单位都震惊。国企领导同情妇拖手出事之后，中共喉舌环球前总编胡锡进亦都来趁热闹发微博，说这个人不知被什么冲昏头脑，明目张胆冒险犯事，现在通街都是摄影镜头和手机，这么大名大方，但一些的私企老板也都未必敢，有些反常，希望官方有个通报。有网友就嘲讽说，胡锡进不去质疑他们伤风败俗，不去质疑可能存在权色交易，反而怪他们不懂得出轨的技术。也都有网友嘲讽说，在国内官场这种事不是常态吗？是国企领导官阶不够高，做到张高丽这种级别什么事都没有。另外据网友公开的一段影片，6月4号在长沙，一班公职人员疑似在某外国教育基地拍摄宣传影片，但是当听到一切为了人民那阵，这班公务员全部都忍不住笑。据网友说，影片拍摄的地点在长沙毛泽东杨开慧故居门口。在影片里面，几位公务员之中一个振振有词地带头说，一切为了人民，但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说话刚刚讲完，几个人就笑出来，有一个还笑到弯腰。网友评论说，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一切为了人民，找鬼信吗？对中共官员当然是个大笑话啦。美国将会主办今年的 APEC 领导人峰会，香港亦都是 APEC 成员经济体。香港特首李家超计划参加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 受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6月7号，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努比奥、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麻省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联名致函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李家超到美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计划表示关切，认为不能够准许香港特首访问美国。他们的联名信说，由于香港政府2019年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者，邀请李特首参加 APEC 会议是向全世界的人权侵犯者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2020年，美国政府对包括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内的香港高官实施了制裁，原因是当局使用暴力对付反对严酷的国家安全法的和平抗议者。美国财政部2020年将李家超指定为制裁对象的时候，说他参与在香港胁迫、逮捕、拘留或者监禁反对国安法的抗议者。美国国务院向路透社说，美国期盼主持 APEC 峰会，但是参加 APEC 经济体领导人会议的邀请目前还未有最后决定。四位议员在信里面指出，邀请一名被制裁人权侵犯者是对所有被中共和他在香港的代理人迫害的人的羞辱。据美国之音报道，如果被华盛顿列入特别指定国民黑名单，美国法人一般都会被禁止和名单内的人进行交易，这令他们难以入境美国，除非得到美国行政当局的豁免。在新冠疫情仍然持续肆虐之际，猴痘病毒亦都攻入北京。目前关于猴痘一词已经冲上热搜，专家仲警告，这种病毒就好似艾滋病，人人都有危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月7号公布，北京市首次发现两宗猴痘病例，正在在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去年9月，重庆市发现中国首宗猴痘确诊病例，但是当时官方并未公布患者的详细资料。目前北京市疾控中心在公告里面没有具体提及将会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病毒扩散，而北京市人口大约有接近2200万。猴痘是由猴痘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以往主要在中非和西非地区流行。专家说，它的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呼吸道、接触传播以及消化道，主要的传染源头譬如说猴痘患者、染病的动物以及宿主动物，而感染的人群可以通过长时间接触猴痘患者含有大量病毒的飞沫感染，以及同感染者有密切的肢体接触，或者接触了感染者的衣服、皮肉等方式被感染。猴痘潜伏期为5至21日，病发早期出现发冷、发烧、头痛、疲倦、乏力、背部疼痛和肌肉痛等症状，发病之后出现皮疹，多数由面部开始，逐渐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包括掌心、脚底等。目前中国还未有抗猴痘病毒药物，主要是对症支持和并发症的治疗，而且没有针对猴痘的特效疫苗。猴痘90%以上感染的人是男同性恋者，但是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警告，这种病传播太似艾滋病，每个人都要警惕。他说，只要接触到猴痘病毒都有可能被感染，即是说我们的免疫力没有保护作用。在微博有关北京发现两宗猴痘病例的话题引起民间密切关注，不少网友感叹说，人类感染之后出现的症状和过去天花患者身上的症状相似，死亡率可以达到10%，而且即使是痊愈亦都有可能好像天花一样留低疤痕，那比新冠可怕。还有人说，其实就是想过几日安心的日子，但就硬是没完没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2023年眨下眼又过了一半， 时间过得真是很快。今日睇到一段影片，一个女仔踩住单车，手持一面大旗，白底红字写住：妈妈，我真是不想结婚。如果话1989年天安门嗰个踩单车嘅男仔嘅一句 "It's my duty"， 系嗰个时代年轻人嘅 slogan 口号，咁样妈妈，我真系唔想结婚，系唔系亦都展示出呢一个年代年轻人嘅心声？一位衣衫褴褛嘅老人家，佢亦都双手举住一张白纸皮，上面写咗几句说话，最后一句写嘅系打倒共产党。咁或者亦都系呢一个年代老年人嘅心声。而一个漂漂亮亮嘅细蚊女口里边讲出嚟嘅嗰串话，令人窒息。有人话世界上最残忍嘅事就系将美好喺你嘅面前摧毁。咁样如果叫你嗌出一个口号，你觉得今年嘅 slogan， 今年嘅口号系乜嘢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